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好，我们讲道学呢，今天呢终于来到最后一课，第24课了。
来到总结了。
对，我们的课题比较特别一点，
今天是讲道的交流，父子的对话。
因为周大吉呢，大吉传道啊，大吉是我的儿子，感谢主呢能够在讲道上能够侍奉，那我自己呢也在讲道上一直有侍奉也学习，这次呢也有一种温故知新，尤其是其中一些课呢有大吉跟我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都在努力。最后一堂课讲到交流，父子对话。为了有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先了解一下大吉你讲到的经验呢，在教会当中侍奉有多久了？
快要两年了。
快两年了。这两年中如果这样问的话，你能不能大约计算一下讲了多少次的道？
在成年人的崇拜呢，平均两个月一次，然后呢，在青少年那里呢，过去是平均一个月一次，现在就两个月三次那样子。
所以呢，如果以一年来算的话，大人的讲道，大堂聚会呢，一年是六次，
差不多六次。
六次，然后呢，有青少年在礼拜六的聚会里面，一年
15、18次这样子，
所以加在一起呢，有20次。
对，因为最近也多了几次，有些临时的。就之前安排讲员，但是临时发生一些事情。这个也不包括外出讲道。
那在外面讲道会很多吗？
今年比较多。今年已经外出了有差不多这3、4次，这个周末也会去别的教会讲两篇道。
所以你们教会呢，对这个传道同工对外讲道呢，也给予一部分的自由，因为有的教会规定呢，一年不要超过2次到外面，因为是牧养自己的教会，你们教会也有几百人的缘故。
对，
所以呢。到外讲道呢，到其他教会讲道也是一个侍奉的接触，互相学习。
另外我也想这个讲道的频率呢，也是跟这个我现在侍奉的教会的这文化也有关系吧。因为我知道有些教会讲道是更加多的，次序更加多，但相对的某其他方面的东西就会比较少。
你们自己的教会也有相当一些历史，在香港呢这样的教会呢也属于中型的教会了。
对，
传道人或者是你们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是你要交代侍奉工作的一个我们说的工作交代的对象嘛，对不对？当然我们都是侍奉神，
对，
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规矩的话呢，也有这样的情况。对讲道有没有什么要求？
有，牧师他对讲道是非常有非常有心的。
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非常有心，非常下功夫的。他就要求，或是之后呢就鼓励了，就要求就是我们在讲到前两个星期把讲章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呢叫他给他过目一下，
就是用打字把它打好。
对，
那么一篇讲到能够打这个印多少页多少字？
我们呢是差不多40到45分钟讲到，那就差不多6000字。很多时候都是发现要删减到六千字。
所以呢讲到要在两个礼拜之前预备好，先给主任牧师看一下。
对，
对，你们的主任牧师年纪呢也不算很年轻了，
不算，他快要登
60岁。
对了，
60岁的年轻牧师。讲到的同工一共传道人有多少？
能讲到的同工有6个。
6个人。
对，
也包括你们的传道主任牧师吗？
也包括，对，主任牧师包括半职传道。
所以你们有接受过神学训练，而且负责讲台侍奉讲道的有6个人。你们之间有没有定期的交流啊、勉励啊、分享啊？
在讲道方面呢就没有，但是最近呢我们有同工就把讲章写好，然后呢就跟同工们分享在电影里面， 然后看同工看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啊、那样子。
嗯，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同工有没有各自的回复他们。
嗯，
但是我大家都忙得要都很忙，所以
是那在你侍奉啊做全职传道人侍奉这两年当中，时间如果按这个比例来算，预备讲道、教导神的话、圣经，还有开会，还有探访，还有关注你所侍奉的对象，
还有很多行政工作。
嗯，行政，你大概分哪几块？在传道人的侍奉里面
啊，
是有哪几部分的侍奉是占你时间最多？
最多的，
嗯，
我的心态是觉得讲道是最重要的。
在你一个礼拜的多少天呢？
一个礼拜多少天？
一个礼拜，因为一般传道人礼拜一可以休息，
嗯，
就是你们的这个个人时间、家庭时间。
对，
那六天当中占多少天？一天我们用九个钟头来算的话，
预备讲道，
嗯，
这个不容易回答，因为讲道是一生的预备的功夫。
不，在一个礼拜，因为我们要
做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做时间的安排，
嗯嗯嗯，
时间的安排。
对，
那开会行政用了多少时间？
开会行政每个星期都有会开，
开一次会是多少时间呢？
开会两个钟头，
那
平均两个钟头，
一个星期开几次的教会有关的侍奉的会议？
平均来讲的话，大概两个星期一次，
所以也不是很多。这六天里面呢，大概这个六天的一半，就是一天的一半嘛，所以十二分之一的时间，
很多
时间用在开会，
很多时间是用在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步骤的东西了。就比如说每个星期周末要程序表啊，要这联络人啊这些东西
事务。联络人的事务的这些工作，就是这个在教会的有关的这个沟通事务的准备。
对，
直接用在人身上，比如说跟年轻人祷告。
周末最多，因为呢，这现在年轻人他们是下午，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才有空。
嗯，
但是因为我住的地方跟教会挺远的，
嗯，
所以晚上的多数啊，晚上很多时候就是用电话来跟他们联系，
关心他们，打电话
关心
他、
啊、或是怎么样。那这个就不算在这教会里面的这时间
侍奉、
嗯、
那在教会白天占的大部分的时间，你到了教会是做哪一类时间，做哪一类事情？
预备这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星期的一些侍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星期我就用多点时间预备周末我要教青少年的，可以说主日学。
所以除了讲道之外你还有教主日学？
对。
那主日学一个礼拜教几次？
一个礼拜教几次？应该是说一个月教最少一次吧。
一个月最少一次。
对。
那最多是几次呢？
最多也是差不多两次。
两次。
嗯。
所以这样算的话呢，你一个月有三次的这个教导，这个要计算吗？因为讲道是一种，教主日学是教导圣经是一种。
然后呢，跟导师们之间，跟侍奉人员的配搭，跟侍奉人员的沟通等等。
嗯，嗯
对。
好，那我们了解这样的背景里面呢，再问一下，在讲道的预备当中，你觉得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讲道预备当中最大的难题，选经文，合适的经文，跟要讲什么信息，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了解会众的现在面对的需要等等，这三个吧。
嗯，选择经文的选择，
对，经文的选择，
信徒的需要，
信徒的需要，
然后就
然后那个要讲什么信息，
讲什么信息，经文的选择跟信息其实也应该是有相连性的。在我们这个讲道学的其中第六课呢，讲的就是经文的选择。
对，其实我知道最好的方法，或者是其中一个方法呢，是选一卷书卷，然后就这样顺着书卷说下去。
嗯，但是这样呢，要长久才能够使弟兄姐妹呢感受到这个神话语的宝贵。
嗯
啊，所以呢，在选一卷短的书里面加插标题式的讲道。
嗯，
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对，
对吧？
嗯
啊，有的时候也要做一个全年的计划。很多传道人做这个全年的计划，看到弟兄姐妹有哪一类的需要，就决定哪一卷书。
对，
但是选择一卷书，它就是我们说的这里的这个解经式讲章啊。我们在第十三课、十四课讲过这个解经式讲道呢，它的坏处或者它的缺点呢，要补充的就是会刻板，会 会沉闷。
嗯，
平时有没有这个自己预备一个查经的系列，自己个人在读的在查一卷书，慢慢读慢慢读慢慢看书在探讨，有没有？
这个有开始预备，因为我希望明年或是后年的时候讲圣经的新约的一个书卷。
嗯，
所以在这方面也是有下功夫。不过呢，讲到那个选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可以补充的，就是我们教会有年题，我们的教会的题目
哦，教会全体教会要推动学习的年题。
是的，那就可以按照这个题目呢，就想这相关的经文。
嗯，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引，有一个方向了。你可以分享一下今年或者记得去年的年题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双年题，去年到今年这是叫生命互鉴，互相建立，使命同担。
哦，生命互鉴，
对，
使命
同担，对，
这个属灵生命互相的建立，
对，
传福音的使命啊，我们互相的分担，一同的来分担，
也或是说可以说教会的使命啊，基督徒的使命等等。
嗯，
对，
那也感谢主啊，因为你们教会里面是六位传道人讲道，其他五位传道人讲道，有没有什么可学习？你聆听当中有些特色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从你们的主任牧师来讲吧，他讲到的
他就讲到频率多很多，他呢就会回应，比较注重回应社会最近发生的事情，从社会事件或是一些政界事件，然后看圣经怎么说。
他是当然应该是解经师讲到了，也是一段经文，不是？
应该是，
是还是不是？不要紧，
是，
他是，还那你好像有一点不赞同的表情，他是。比较这个松，比较
因为我的看法是，他是从那个圣经，他有讲圣经怎么讲，但很多时候他会讲这个社会的议题啊，政治的这些情况，因为现在最近香港都是有很
社会关心的一些
社会很多
伦理道德，
伦理上，对，
对对，
伦理上，特别是伦理上，
嗯，所以我这样看到你的意思是不是他的讲道其实是专题式的，标题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标题式，
标题式会比较合适一点，
对，
这是我的看法。
对，那其他的传道人呢？
其他传道人就比较释经，比较释经，对，
这释经一定有了，释经在生活的应用很不容易。在过去这两年的大约两年的时间讲道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特别的赐福，很印象深刻的，觉得这个样做呢是充满了很有所谓的喜乐呀，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讲到吧，在预备讲到以前很有压力，但是呢，这心态调整也是多谢爸爸的提醒，就说讲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呀，
对呀，所以就想对讲到是一个很好，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侍奉。那也当然自己有一些东西。习惯啊，或者是时间安排是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是一定的，奖章这些拿捏等等。不过我觉得很蒙福的是可以有机会可以讲到，并且尽自己的努力把圣经要讲的经文要讲的意思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并且对将这个信息带出来。
在我们年轻传道人，其实我们每个传道人都有常常聆听别人的讲道，或者是有关的信息分享的书讲章。
对，
在那么多人当中，你心目中有没有常常聆听，或者是从他当中学到很多圣经信息？因为我们预备讲道不是我自己单单看圣经，
有
自己得到供应的来源的一些人有没有？
供应的来源，对，那个。美国三一神学院的也是香港的那鲍维俊牧师，之前有听过他很多讲道，然后那个卡斯蒂耶卡森，卡森博士，
他是美国的神学
教授，他应该两年前也来过香港，有讲过，还有这个也是美国的，是应该是长老会的 Tim Keller， 凯勒，
所以都是美国那边的比较多一点。
美国那里，那香港这里呢也是鲍维俊，我听他广东话的讲道了，对。然后比如说我的神学院的一些老师的讲道也会听。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做传道的人呢，讲道的人也要定期的常常的聆听别人的讲道。现在网上听也方便呢，
对，
收音机广播等等都能听。
我在听其他牧者无论是中或是西，他们我都 听到他们那些大牧者呢，都有花很多很多时间听其他人的讲道。
对，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讲道学里面提过的一些神重用的仆人，他们的讲道，这些牧者他们也有听过很多次。我还记得神保罗牧师他在一次的分享当中，他有讲过，他刚出道的时候，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其他讲道人、传道人能够讲出这篇道，但是我却不行？
对，
就是说，看得出他也是有在学习其他人，或者在听过、在阅读其他的讲道。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就是把别人的讲道拿来对照自己所已经预备好的讲道，学习谦卑的比较，然后学习反省。
那神保罗牧师的答案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功夫，要早起那个看圣经。他说你晚起来玛纳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早起，传道人要早起。他说
那现代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晚睡而不是早起，对吧？对吧？
对对对。
但时间的运用量当然这个也是不是说很绝对的，但是养成早起的习惯当然是最好
最好的。
如果是不能养成早起习惯呢，有的人是深夜这个身体的这个节奏习惯呢，生理的这个特性呢，有的人是晚上花很多时间去研经啊、看书啊、思考。有没有看有关的讲章、有关的这一类的书呢？
关于什么
啊？讲道的这个信息的书、讲章的书，
或者是录音，听录音，
听录音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从家里面到教会之间有一段距离，那在这段距离可以听一些录音。
那有关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问一下我？
录音呢？
就是我常常看的这个
哦，对，听谁的讲道或是看什么书。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自己因为我们传道人也要被牧养啊，
对，
但是因为很忙碌也要去定期的看书，所以我会建议呢传道人定期的到书局，基督教的书局。
对
啊，到了像我们国内到了大城市的教会有卖这个基督教书的一个这个书房呢，一定要去看，看看有什么好书。其实现在很多在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好的书呢都翻译成中文，那么定期的看书，然后呢把它作为自己阅读的一个牧养，这、就是一个很根本的。包括18世纪、19世纪、20世纪，但那个年代呢多半是这个西方的，但现在20世纪到21世纪呢，我们中国传道人出的书呢也应该常常看。看了如果有重要的呢，你就把它留下来成为自己反省啊、默想得力量了以后呢，你就自然的会在分享里面跟别人讲。比方说我最近从一个传道人的讲道里面呢，他提到斯布珍牧师，因为斯布珍是很被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其中有一句话他就说，斯布珍牧师说，小小的信心是你的灵魂带到天堂。
小小的信心是你的灵魂带到天堂，
就是你有信心的话你就有永生的意思。然后他又讲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你的灵魂里面。那你怎么解释第二句话，大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你的灵魂里面？
那我就想到愿你的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
所以呢同样是一句话，斯布珍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信心大的话呢，就是今天的生活里面你就能够经历天堂。对吧？
很有深度的一句话。
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我们不一定会经历到，会把它发现，但是当你阅读或者聆听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就很深刻。很深刻的意思是不是为了讲道，而是想，对啊，我今天的生活一定不是人的生活不如意的十常八九。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老话，其实也不一定啊。我们在主里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凭信心面对，也要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恩典。那这个大的信心跟我今天生活要面对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传道人要比信徒早一点去经历、去思考，然后你才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呢，就引发我们传道的人呢，这个关于信心的经文跟人物，如果问你的话，你会想到谁？
亚伯拉罕呢？约书亚，很多，非常多。
对，那如果让你选最有信心的人是谁？
亚伯拉罕。
原因是什么？具体的这个事件是什么？
为了神，他可以把他的过去，放弃他的过去，甚至为了神，他可以把他的将来也放弃掉。
你可以这样讲。那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他的历史，对吧？
对。
然后呢，在新约圣经有没有谁认为他很重要？所以呢，再引用，我们也发现新约圣经就值得去查考了。
嗯，
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用了一章讲因信称义的历史的例子，第四章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对，
献上儿子以撒的事情。
嗯，
然后呢，我现在也想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对，
讲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其中相当的章节经节呢是讲到亚伯拉罕。
嗯，
当然我们说不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啊，大卫呀、但以理呀、等等，但信心的对象就是神自己。我们靠着神的话，对吧？那神的话跟神的道给我们有信心，所以在这里讲，就是我们要继续装备我们自己。上一堂课呢，23课讲的人的装备和信息的准备，其实这个是一生一世要延续下去的。这个讲道学呢，是一个基本的讲道学概论。那我这样跟你回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由大吉你可以提问问题，我们再交流。你可以问我，如果是在我能够分享的范围里面呢，我努力的这个回应；如果是我回答不了的呢，以后再借着其他的这个渠道呢，我们也继续努力。
讲道是讲圣经的真理，是应该要去实践出来的，但很多时候讲道的人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所讲的生活当中，并不是说传道人是完完全全能做得到的。那怎么样去面对？
那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真理圣经所讲的跟我们传道人所生活的有落差的时候怎么办？
对，
它的前提是我们一定有落差，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圣经呢是讲谁？
耶稣。
讲耶稣。
嗯，
你把耶稣讲出来，我们一起学习。但是至少呢，你要比没有信的人你有信心，因为你信耶稣。已经信的人里面呢，你比他们多经历了圣经里面的一些所讲的内容，所以你把他们先经历或者多经历的那一点啊，我们都在效法耶稣。但是你所效法到的做到的，但是做不到的呢，你也要坦白的表达，就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
对，
但是这是牵涉到生命伦理的这一个层面。但是圣经的真理呢，不全是跟我们人的生命伦理，就是行为有直接关系的。
嗯，
比方说讲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嗯，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宣讲，对吧？自己全然相信。就能够讲，基本上我们神的话语都能相信。所以讲到呢，不单单是伦理道德嘛。
不是。对。不是单单伦理道德。是讲那个耶稣的福音。
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整本圣经来造就弟兄姐妹。
这也让我想到，讲到应该是要讲这个真理，而不是讲我的意见。
对。
应该是讲好的消息，而不是好的劝告，要做这做那个的。应该不是单单让那个头脑对这个圣经有多一点的认识而已，而是好像《使徒行传》2:37一样，讲了之后呢，让人听了觉得扎心。刚刚有一篇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到讲《使徒行传》，就他讲了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些挺扎心的感觉。
这圣灵的工作，
对，
那圣灵工作，那自己要把它化成祷告，甚至有的时候呢把它记下来，因为反复思想。
对，
我也是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电台的早祷会讲到啊，有一天我们的同工啊，牧师其中一位讲圣经呢，讲得很清楚，他讲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这个跟门徒讲的话，讲这个平安，我就很得安慰。回头再想的时候呢，我知道是圣灵借着传道人把圣经的话语讲了出来，也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那圣经能够传达的清楚，当然是传道人有感动有预备，他看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跟他的内心讲话，帮助了他，祝福了他，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呢，圣灵也可以 帮助我们，祝福我们。
对，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一些领受吧，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讲到的，讲到这个关于心，就是我们要讲到的时候，把那个神的话语要打入人的心里面。
是，
但看圣经的话呢，那个心，圣经所讲的心，并不是单单讲那个感情，
是吗？
不是单单讲那个情感，
解释一下吧，
而是讲那个信靠的那个对象，或者是你投入时间最多的那一个思维吧，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掌管你生命的那一个中心控制室，
心思意念所在的那个关键重要的地方，是这样的意思吧？
对，
就是，所以要对心讲，
对心讲，就是能够知道他们的思想，就是能够打入到他们的那个欲望，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思想等等的那个核心的那地方。
嗯，就很有意思啊。
对，
对啊，我能够想到，就是保罗常常讲到的心思意念呢。那节目接近尾声了，一连24堂的讲道学中间有好几堂课，周大吉你在这里参与。结束之前，你给我们年轻的同工传道人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或者从心里面跟他们讲的？当然，我们分享的都是从心里面分享的。你最后有没有一两句这样的一个鼓励跟勉励？
神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扎根。很多时候人的倾向呢是靠自己的能力，但是要常常提醒，不是要靠自己呢，是要靠神，跟神一起同工，多祷告。对，
保罗说把弟兄姐妹长老交托神恩惠的道，使徒行传20章的经文。
还有讲道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想想看，有很多人他们愿意坐下来听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份指示。对，
我们谢谢周大吉，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收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我是周广亮，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课程虽然暂时告一个段落，但真正的侍奉从这以后呢是展开的。愿神借着他的道，他的话先赐福你，也大大的祝福所有听到的人。谢谢收听。
好，求主赐福给大家。再见。
再见。
讲道不但是神学被热心燃烧，更是理智、劳苦和祈祷的结晶。讲道扎实，教会就坚强。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